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跳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非常开心呢，星期天的时间呢，我们又相聚在无限飞行号了。
对呀，我们的同学呢，刚刚应该是开学了几天，又放假了。
对对对对，
太高兴了。
我估计大家都挺期盼着这个日子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不是一段呢，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大半年了，大半年。
对对对，大半年的时间呢，都是多数是要在家里面来抗疫。那么有一段时间开学了，后来情况又反复，现在又再一次开学。所以呢，其实这个人的生理是需要慢慢去适应一个环境的改变的。
哎，那是的。不过呢，我就想，其实有大半年的时间，同学们或者是就是其他本来要上班的人呢，都要留在家里。那么会不会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沟通呢？特别是家人之间的沟通，会不会是改善了呢？
其实我觉得啊，时间是一个因素，环境地理环境是一个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我们有没有想做这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呢，比如说我们腾出来时间了，我们呢也相聚在一起了，那么在家里面了也有时间了，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各自的都拿着手机，或者各自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有人在厨房，有人在客厅，有人在睡房，有人在书房，那么其实也不一定能够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对不对？
对对，这个叫心灵同在，但是肉体不在。
我觉得这个是肉体同在，心灵不在。
这个是没有沟通，其实是。
对，但是如果说每个人我们都想说，哎，把这个宝贵的时间拿来和家人相聚在一起，我们珍惜啊，在这里呢，在家人一起，比如说饭桌子上吃饭的时间啊，珍惜我们一起在客厅看电视的时间，珍惜我们在一起听广播的时间，然后呢，我们花点心思，我们去讨论一下当中的话题，找一些共同的内容呢，大家来聊一聊，了解一下对方的想法感受，对对方呢多认识一些，这个时候呢反而我们才能够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和认识。
对啊，因为有的人真的是他的肉体在那里，但是心灵不在，或者说呢他的就是没有把对方呢看得很重。有时候呢甚至有的人说，在过去的大半年，有一些夫妻本来关系挺好的，但是因为时间多了在一起呢，反而争吵就多了，意见多了，冲突就多了。所以呢，这个是完全是关乎那个人与人之间这个心与心的沟通的问题，而不是在于那个外在的环境。
非常非常同意。哎，我们今天啊要听这个广播剧《耶稣是谁》，在当中呢，其实你也能够体会到这一点。耶稣呢跟他的门徒们应该说关系是很好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
他们彼此互相之间的关心爱护，门徒们向耶稣向夫子来学习学校他，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当他们走进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心中的那个愁那个苦，门徒们确实没有办法在当中能够理解，不单只是这样，而且门徒还睡着了。
对啊对啊，就是
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也是貌合神离的感受嘛，
就是人在心不在咯。
是，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明明是一家人，但是 那个心就是心不在焉，结果呢就缺乏了沟通，甚至造成很多的误会啊，互相的争吵，很可惜啊。
嗯，来来来，赶快邀请家人们放下你手上的事情，我们一起来专心的收听《耶稣是谁》这个广播剧，然后呢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聊一聊，一起探讨一下，看看家人们彼此之间听过了之后的感受又是如何的，又和我们来讲一讲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耶稣是谁》第37集。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这个特备环节是通过小说的形式为您演播救主耶稣的生平事迹，盼望借此使我们对耶稣基督有越来越真切深刻的认识，以开放的心灵去接触他，发现他，认识他。但愿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灵帮助我们。
耶稣是谁？第37段。上一次我们是说到耶稣受难的日子逼近了，耶稣语重心长地对门徒说了许多话。
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世界的主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起来我们走吧。
说了这些话，他们就唱着诗出来，拖着沉重的脚步往橄榄山去。过了吉伦西，来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尼园。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同去。耶稣的心十分愁苦，便对三个门徒说，
我心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吧。
他就稍往前走，大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便俯伏在地祷告说，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这时有一位天使从天显现，加添给他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耶稣起身到彼得三人处，看见他们睡着觉，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彼得揉着惺忪的睡眼勉强起来，只觉得四周黑暗沉沉，提不起精神，倒头又睡。耶稣第二次又祷告说，
父，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
祷告完了，又来见他们睡着，耶稣又去做第三次祷告。起身的时候，看见远处灯笼火把正向克西马尼园前来，耶稣叫醒彼得，
你们仍然睡觉吗？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彼得听见连忙起身，
主啊，谁卖你？我绝不容许。
耶稣指着前面的火把说，
起来走吧，卖我的人不正在前面吗？
说话之间，只见伽略人犹大正带着许多人拿刀拿棒行进耶稣。彼得等这才知道，原来犹大背地里干着卖主的勾当。原来犹大在逾越节的筵席上出来后，连忙到祭司长那里报告，祭司长赶快召集差役，并报告比拉多派兵协助，由犹大带队赶到马可楼房围捕，因为来迟了，耶稣已经带着门徒离开。一不做二不休，犹大细想耶稣的行踪，近来常去克西马尼园做通宵的祈祷，因此便到克西马尼园一带搜索。到来的时候，看见耶稣正好起身跟彼得说话，连忙上前给耶稣亲嘴。耶稣说：
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我吗？
这时门徒看见光景不好，彼得急忙拿出刀来向走在前头的人当头一削，幸亏这个人赶紧闪避，说时迟那时快，闪避不及，右边的耳朵已经给彼得砍下。耶稣止住彼得说：
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父为我差遣十二营天使吗？若是这样，经上的预言怎能够应验呢？
说了这话，便把割掉耳朵的人医好。这被削掉耳朵的人叫马勒古，是大祭司的仆人。耶稣问他们：
你们找谁？
找拿撒勒人耶稣。
我就是。
差役一听见耶稣的答话，感觉到有一股大力加在身上，便向后倒下。耶稣指着门徒说：
你们找我，就让这些人离开，与他们无干。
耶稣带着轻蔑的眼光对祭司长和守殿官等说：
我天天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竟拿刀拿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罗马兵和差役把耶稣绑着送到卸任的大祭司亚拿那里受审。耶稣的门徒看见老师被捕，又看见彼得挥刀砍人，一时不知所措。36计走为上计，大家都慌忙逃命，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预言：今夜你们都要为着我的缘故跌倒。这时正是子夜时候。亚拿虽然是卸任大祭司，因为现任大祭司该亚法是他的女婿，因此仍然有权。在反对耶稣的事上，他们是彼此勾结的。亚拿一听见捕捉到耶稣，立刻升堂审问。他们盘问耶稣的出身，收有多少门徒，谁给他权柄教训人，他怎样教训人。耶稣听得不耐烦，回答他说：
我从来都是公开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在圣殿，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公开教训人，我没有在暗地里说过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呢，我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知道，可以公开给我指证。
话还没有说完，啪的一声，旁边的差役用手掌乖打耶稣，并骂耶稣：
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啊！
耶稣转过头来指责差役：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若说的不对，你可以指证我的不对，我说的若没有不对，为什么打我呢？凭着什么打我呢？
说到这儿，耶稣的眼睛看着亚拿，亚拿十分尴尬，纵容差役擅自打耶稣是不合法的，但又不愿意斥责差役，因为他们已经安排好天罗地网，要置耶稣于死地。亚拿无法下台，只好吩咐把耶稣借到该亚法那里。到底他们要怎么样陷害耶稣呢？请留意收听下一次节目的播出。 耶稣是谁第37段播送完了。参加播出的有静芳、地聪、谢天、红叶。
不要找我的心意。 想你我可以
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无限飞行号》。
精彩故事，启发人生，信仰活用，贴近生活。走进生活。
好了，听完了《耶稣是谁》第37集以后呢，其实带给我很多的感想。
嗯，
就是啊，这些耶稣的门徒啊，他们跟随了耶稣有3年的时间，
对，
日日夜夜，在一起，不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可能一个星期只有一两天，回到教堂。那么最近呢，因为没有机会去上教堂呢，就连这个机会都没了。但是当时的门徒呢，是日日夜夜跟耶稣在一起，跟他一起生活，
吃饭也在一起，睡觉也在一起。
对呀。听耶稣讲道啦，也看着亲眼看着耶稣行神迹啊、治病啊、赶鬼等等。但是呢，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那些犹太人呢、要抓耶稣了，哎，这些门徒竟然睡觉去了，这搞什么鬼呢？真的。
对呀，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门徒们真的是用心，每一刻呢都在学校耶稣的时候，他们一定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嗯嗯，
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也一样嘛，家人如果说忽然间心情不好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摸索到，你是可以有一些的触觉感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一些门徒们，他们就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哎，夫子就可以搞定了，哎，所有的事情啊，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去处理了，我们就跟在后面就好了，永远呢都是那个母鸡啊翅膀底下的那个小鸡，我们是受保护的啊，在当中。所以呢，他的那个安全感让他们很容易就睡着觉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基督的伤心，耶稣基督在这一刻的心中的难过和痛苦还有挣扎。
对对，当然呢，我们也体谅当时的门徒，因为在深夜的时间，他们也的确是很疲累很困，所以就睡着了。幸好呢，当时还有一个彼得呢，竟然拿起刀来，就把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把它削掉啊，割了下来。
我觉得他也是大概没睡醒，
我想他
很鲁莽的做了一件事情。
我想他也是本着一种真正的一种
本能的保护，
本能保护他的师父、他的老师。
对对对，
他不想人家把自己的老师抓了去，所以呢，就把人家的耳朵砍了下来。那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不过呢，我发现在那个时候呢，耶稣竟然就把那个人的耳朵治好了。哇，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还是表达出耶稣那种怜悯啊、关心啊、对人的爱。我觉得我很佩服，真的。
其实从这一点上面哈，我们也可以去思索一下，去思考一下，他不单只是说他有怜悯、有爱、有包容、有原谅，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他在那一刻要被捕的那一刻，他竟然用神迹去医治好那个人的耳朵。耳朵削下来不是说简简单单你把他的装上去就可以的，对不对？
对啊，对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需要做手术，这个缝合手术是要多少个神经线、血管在当中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的能力就让我们看到了他所施的这个神迹，在这一刻他并不是丧失了能力，他并不是不可以施神迹，但是 他却顺服的那一些大祭司还有来抓捕他的人就被逮捕。那么其实他的能力是让他可以超越这一切的，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对对对。
而且反过来我们再回头去看一看，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向神来祷告，他说，主啊，你若允许把这个杯就拿去，但是呢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放在神的手中，按照父的心意去做，而不是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去抵抗。
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一点。就好像耶稣他自己也说啊，就是当比拉多审讯他的时候，他也说，我也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啊。
对对对。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呢？你说。
哎，那是因为他已经立下一个心志，他要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他必须上十字架。所以到最后的一刻钟呢，他明明可以施行神迹来救自己，免去这个苦难，但是他还是愿意顺服下来，接受这个十字架的刑罚，为的是爱我们，为的是代替我们去付上这个罪的那个代价，这个刑罚嘛。
所以其实耶稣基督他是完完整整的知道父的这个计划，父的这个心意。他知道他来啊是为了这个世界的人，他走啊他被钉十字架，他也是为了这个世界的人，为了父的这个拯救计划能够完成。所以在当中，哪怕他有多么的痛苦，哪怕他有多么的不舍得，哪怕他心中有多少的忧愁和难过啊，他也愿意在当中呢来顺服神的这个心意。我有能力，但是我相信神的这个旨意是更重要的。
对啊，我认为这个就是基督教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观呢，就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上帝的旨意可以成就呢，我就愿意放弃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我也愿意牺牲，为的是让神的名被高举起来。这个是真的是个很伟大很伟大的一个信息，但是对我们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需要每一天呢好好的学习怎么去放下自己，让神的名字被高举起来呢。
对，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接下来不如把这个讨论的话题呢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的家人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一起呢能够在当中呢大家共聚在客厅里面啊，或者是我们在饭桌子上面好好的来思考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让大家呢可以畅所欲言，家人们呢对于这个信仰的问题呢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尽情的提出来，那在短信上面呢告诉我们，我们也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好啊，我们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那麻烦你在你的短信信息前面加上无线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就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30分钟的陪伴。无线飞行号与你
同
飞
行，拜
拜。
当我不成